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提问，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夏天到了，那很多女士啊都穿裙子，穿裙子呢有一个问题哦，有一些人，其实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会有小腿的静脉曲张，就是看起来不太好看了。那当然这个不美观才是初级阶段啊，如果发展严重了可能问题会更大，所以想请您今天给大家讲一讲静脉曲张的预防啊、治疗啊等等。那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在线上了，所以胡医师，我想我们先接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Ken 先生，你好。
唐韵你好，胡医师你好，我是老听众了，听了多少年了，我很崇拜胡医师的医术，所以有问题经常在请教，这一次又来请教了。这一次呢是请教那个我太太，她的那个是已经有66岁了，最近呢，前两年查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那个好像心脏有点问题，好像什么二尖瓣还是什么，我有时候他不太清楚，但是以前没什么症状，就是最近呢就开始经常有晚上感觉那个牙痛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痛，然后又伴随着那个心脏痛，然后呢他从网上学来的那个打藿香啊，那个伸懒腰啊，这些方法好像做一做呢，又好像有点缓解，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胡医生，这个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方法，按摩呀，或者是怎么那个保健一下，你平时怎么保健，然后如果碰到这个临时感觉发的时候，有什么那个可以急救的方法。好，谢谢。
是这样子哈，二尖瓣它是在这个左心室啊，离开左心室而到这个大动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瓣膜。这个瓣膜的作用是干什么呢？瓣膜的作用就是让血液啊流通的好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瓣膜它可以卡住，让血液不要回流。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个动脉出去的血呢要经过了这个瓣膜，然后呢它想要倒回来的时候，那个瓣膜就一下子就挡住了，不会让这个血液回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这里有问题，表示说可能就是说它由于重力的关系，由于这个衰老的关系等等而不能够就是闭合得很好，因此我们得到的血液啊从心脏里头打出去的血呢，有的时候回流的话，那这样打出去再回来，不管怎么样，那个血都已经被用到了一点了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液就没原来的那么样子的清新，因此呢，身体都会觉得氧量不够。好了，现在打出去了以后，再回来的这个血液都不是那么样的新鲜。那这样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心脏的疼痛啊，或是或者缺氧啊，结果呼吸就会这个吸到的空气少了一点啦等等，那么心脏以痛来告诉你说，哎，你得给我注意咯，所以这样的话呢反而是好事啊。那这可是这个假如万一又有点这个心脏上面的血液流自己本身血液的循环不良的话，造成什么心肌的这个不够血液供应，以至于造成心肌梗塞之类的，那这样就会有心脏梗痛的现象了，那这样就很麻烦啊。那这样子这个状况呢，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常常讲的，就是有一个穴道叫做阳溪穴啊，这个穴道可以常常去按摩，让这个心脏的氧气还有心脏供应全身的氧气足够，这样子的话呢人就不至于造成所谓的 心脏的梗塞或者心脏病的危险。除了一个阳溪穴按压以外，还有个穴叫做内关穴。内关穴假如能够再配合另外一个穴叫做公孙穴，内关公孙，它可以把胃啊、心啊、胸啊等等地方的血液全部让它流通顺畅。所以你这个问题啊，可以适用刚才讲的这个内关加公孙，好好的按摩按摩，可能这刚才所讲的这种病情就结束了。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牙齿病之后造成这个心脏的疼痛，那牙齿也可以按一个穴道，叫做三尖穴啊，第二个指头，也就是食指的第一个棘骨的后头一点点啊，你上网就可以查得到，那个叫做三尖穴，可以按一按，让牙齿的疼痛很快的先解决，那么这个心脏很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全部一起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么我希望你的太太呢，能够很快的就把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都在短时间里面解决。谢谢。
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胡医师，刚才您听您讲啊，他这个瓣膜关闭不严，似乎是可以通过一些保养维护，像您说的按摩一些穴位就可以得到改善，它可以痊愈吗？还是说不太容易？
是这样的哈，有可能痊愈，假如说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很快的就可以痊愈。要是严重的，那这个要按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今天按明天按，那么也许一两个月之后就有可能痊愈。
哦，这倒真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们有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不妨都试一试。胡医师，咱们今天想请您讲的静脉曲张和这个问题其实也挺类似的。我记得
可以说是类似，对，静脉曲张啊，对，静脉曲张呢，它是血液就是有这个可能有受阻啊，在静脉里头受阻了，所以呢它就没办法再往前进了，它不能往前进的，就是不能够很快的很好的往前走的话呢，那么这样子很可能就在里头产生淤血呀，然后呢这个血液呢在这个在静脉瓣上面，刚才讲的心脏的瓣膜不是吗，那在静脉里头也有这种瓣膜，也是防止血液倒流的那样子的东西，那么它要是被锁住了，那这血液流不过去，压力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就有点像吹气球一样，吹的让那个让静脉呢变膨大了，那个就叫做曲张。曲就是有这种就是弯曲的意思啊，张呢就是张力很大的意思，就是它有弯曲张力大以至于膨大的那样子的现象，那就称之为曲张。
哎，那这里面啊，它的这个瓣膜，按照刚才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被锁住了，所以它打不开了，所以血液才造成一个淤积，是这个意思吗？
它也不是真的锁住，而是稍微有一点点由于重力的关系，或者是我衰老的关系而下垂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血液循环就是受到阻碍。假如说真的锁住了，那就惨了，真的锁住了，那就真的血流不过去，那这个就是生命危险，知道吗？
嗯，好的。但是静脉曲张，静脉里面的瓣膜它不像心脏那一面就比较少，静脉里是不是它会有很多的瓣膜一路沿着你的，比如说沿着你的小腿从下往上，它有很多个瓣膜？
对，静脉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都有啊，在这个脚上面有，在手上面有，在各处都有。静脉呢它是没有自己的压力的，心脏的压力哈是这样打出来，就在动脉里头，到动脉的最后头端的时候，到微血管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没有力量再继续推动了。那这个时候呢它还是要往前走呢，就是靠着那一点点的压力往前走。 那在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这身体真的造物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造出来一个叫做静脉瓣的东西。那这个静脉瓣呢，在那里挡住，让这个血液啊只能够往前走，不能够往回倒退。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让那个血液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至于啊倒退回来。可是假如说静脉这个地方有所淤阻的时候，就可能倒退了，就这个意思。那么倒退的时候，那他这个要是他这个淤阻的太多，那就产生了所谓的静脉曲张。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静脉曲张要怎么样治疗哈，或者是中医有什么办法？我们要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们把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各种健康问题，都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刚才讲到如果静脉上那么多瓣膜都不灵了，它也能通过按摩就能按摩好吗？还是说会有其他的办法？
不简单啊，要按摩好不简单。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对于中医可能有点兴趣的人呢，可以试试看按摩几个穴道，也许能够帮得了这个问题的不继续恶化啊。例如说有个穴道叫太冲穴，它是肝经的穴道啊。太冲穴在脚的大指跟二指的中间呢，那个脚压压的往上大概一个拇指寸的地方啊，这个叫太冲穴。你可以在太冲穴按一按。太冲穴呢治疗妇科毛病非常的重要。例如说月经的时候疼痛叫经痛，那么这个穴呢就很有帮助，它是治肝的。那肝呢，我们中医讲啊，讲这个所谓的什么肝藏血、心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肝是藏血的地方，也就是血液在那个地方特别的多。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肝的这个太冲穴按一按的话呢，使那个藏血啊不要藏的过度的多了，要藏就藏新鲜血，不要藏那个淤血，那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好的多。所以按一按太冲穴。另外还有一个穴叫承山穴。承山穴呢是在脚的这个小腿肚的后边那个两块肌肉叫腓肠肌。那个腓肠肌的人字部的这个状况的下头啊，有一个很大的穴道，这个穴叫承山穴，可以在这两个穴道呢按一按。承山穴有什么好处呢？承山穴可以帮助排便啊，让这个大便顺畅，让这个什么痔疮改善。那假如说你这两个穴合起来使用的话，就使得静脉曲张变得。就是比较缓和了，慢慢的，久久的时间，那很可能就这个静脉曲张也可以减轻到几乎是没有。好，那这个承山穴呢，我的经验哈，它是通大便的，对不对？我们在治静脉曲张有一种叫做深层静脉曲张，那这种呢又有人称之为深层静脉血栓啊。它就会造成水肿，就是在小腿水肿。那这种情况呢，我在用药的方面的经验呢，也是会使用一点点通大便的，像是以字汤之类的来治疗。所以由此可见，他们是药物的用法跟这个按穴道的用法是几乎有它相近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地方按摩，那跟吃药是差不了太多的意思，那么都可以把这个病情给改善到最好的状况。
那听起来如果是按摩和吃药差不多，当然大家都愿意按摩，因为人家毕竟还说是药三分毒，而且买药还要花钱，对吧，胡医师？
这可以这样说，但是你知道吗，人就是比较起来，你知道做做做 就没有那个动力的时候他就懒了，这是
了解。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没那个动力他就变懒了，因此呢这才是药能够卖得出去的道理啊。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吧，喜好。那么有一点可能有个小疑问啊，程山您也说了是通便，这通便和打通血液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这个很难说到底有什么联系啊，因为通便的有通便的方子啊，例如有一个方我称之为乙酯汤的，这个方呢它就是治乙酯结肠这个地方的问题。乙酯结肠啊就是这个大肠的最后第二段，大肠的最后一段呢叫做直肠，直肠的前面这一段叫做乙酯结肠，又叫做 S 结肠啊。那么这乙酯汤呢它是通便通血以及提升，你知道通大便的时候啊不提升的话啊，那个大便都没办法排得很好。什么意思呢？你看当你假如说有一点便秘的时候啊，你反而收缩肛门收提肛门，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能够排便排得很顺啊，这就是这个里头用升提的方式提升的方式把这个肛门给收回去。那同样的这个承山这个穴它就是能够升提啊，它因为它是膀胱经的穴道，但是呢它能升提膀胱以及这个直肠大这个乙酯结肠这里的作有这个作用，因此呢才让那个大便能够排泄的很顺畅。
像您说按承山穴会能够缓解啊，或者是甚至改善。假如说对于静脉曲张的人，他可能觉得哎呀站久了腿特别的酸胀难受啊，他立刻就按一按，他会有及时的一个效果吗？
哎，当然就是这样子，因为承山穴它之所以叫做承山，你想想看，承是什么意思呢？承是接受的意思。山是什么呢？山就是很重很重的。它能够承受山那么重的那么大的重量，那人整个来说的话，人体算是山，然后呢这个腿呢就是来承受这个山的重量的，因此呢它就是有这个作用。
太好了，听众朋友记一下，小腿肚后面腓肠肌就一个人字窝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窝那个地方你按一按是吧，会是比较酸麻的。
哎，对，是的是的，那个穴就叫承山穴。
人们都说这个小腿就是人的第二个心脏，那么你按这儿对心脏也有帮助吗？
是这样的哈，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心脏是干什么的？心脏就是它收缩，就是让血液能够从这里打到各处去的。那小腿呢，因为有很多的静脉要回往心脏，那小腿呢，你要常动的话，就使得那个这个静脉瓣哈，那能够怎么样？能够是就是能够用力的被推动，那也就相当于心脏的推动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称之为第二个心脏。
哦，所以那咱们要把小腿肌肉把它练得特别有劲儿哈，一收缩帮推动。
也不是，就是常常运动的意思了啊。
好的，那么对于静脉曲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咱们休息过后再请胡医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简讯到这个号码上都是可以的。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关于静脉曲张的问题啊，我们听众暂时没有电话的话，我替大家问啊，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究竟是血液 循环不良、推动力不足，还是说就是单纯的是因为你产生了静脉瓣膜的一个问题才造成了这种曲张呢？
其实啊，什么事情都是综合起来看的，什么都有。你刚才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啊。那当你不运动的时候，那个血液呢，它要流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当你的血管有的时候因为老化呀，因为久久的不动呢，那它呢血液的流动就缓慢嘛。这个缓慢的时候就有机会让一个血液呢就在某些稍微阻塞一点的地方，例如瓣膜的前方就是比较阻塞的地方，那它在那个地方呢，要是它不往前动了，就有点像阴沟里头啊有一个石头丢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那它这个水不能够流动，就是还是继续往前进，可是在那个石头的后方就会有什么，就会看到一丝一丝的那些被积累上的东西，那就在血液里头也是一模一样，积累了一些东西以后呢，那个东西到后来就一丝一丝一条一条，你看到是很好玩，那个就是就是在血管里头，假如在血管里头来讲的话，就是那个静脉的这个在瓣膜的前方呢有那么一点点的阻塞的时候，它就一丝一丝的东西长在那里，然后积累多了的那个就叫做静脉曲张，我们那就会使得静脉曲张了。
这听起来呀，胡医师还是得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把血液清扫清扫，打通打通，有没有这样的方子？
那当然哈，第一个就是好，每不管怎么样，什么时间啊，都是要动一动。例如你感觉到脚酸了呀，感觉到脚肿肿胀胀的了，就得要动。那这样子的话，可以使血液流通的比较好一点，能够很快的流去。那么我们要吃什么呢？当然也有方法啊。我们随便讲一个这个几个药讲讲看啊。丹参就是一个可以扩张血管的东西啊。那你假如说这个你把它当药吃，那它是药。你把它当普通的保养的一个食物的话也可以，把丹参然后加上一个能够消除淤血的叫做山楂，然后呢再加一点能够让血液或者说让体能比较好的黄芪，那这个把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啊，然后再加一点点糖让它好吃一点，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茶饮吗？它其中黄芪让你有体能，有足够的强的这种身体，然后丹参可以使血管扩张一点，然后加上山楂呢去去除一点淤血，那这样子这个处方假如说喝了的话可以使得假如说把它给泡成茶来喝，或煮一煮当茶来喝，它可以使得血管啊软化了，然后使血管扩张了，那这个静脉里头的血液流通好了的话，就不容易得所谓的静脉曲张或者血栓，这不就很好了吗？所以我提供一个叫做黄芪丹参山脉饮，它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红糖放进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了。那黄芪呢，你可以用六份，丹参用五份，山楂用三份啊，来煮一个茶喝，这就行了。
听起来还能感觉挺好喝的，胡医师。
是的，这喝起来还算是甜甜的，蛮好喝的。
如果还没有到静脉曲张，就是我单纯想从保健和预防的效果，可以喝吗？
那当然，这几个呢，它可以使你的血管稍微扩张一点，这样子使你的血里头的氧气、养分能够带动的比较好，甚至于可以让血压也变低了。
好，那么这里面您说的是丹参哦，因为在北美的话像bless you， 像花旗参哦，它就比较流行，它能用花旗参代替丹参吗？还是不能代替？
花旗参是跟黄芪一样，它是补气的，就让你的身体比较能量充满啊，能够充满能量， 那这个丹参呢，它是用来扩张血管的，它们两个的作用不完全一样。
OK， 所以还是按照胡医师给的这个方子啊，每天都喝都可以吗？
当然是的啊，这个方子它除了你正在感冒、喉咙痛等等发炎的状况的时候，黄芪并不适合以外都可以。
那么除了静脉曲张，像有其他心血、心脑血管问题的人也适用于这个是吗？
是的。
哇哦，这个听起来不错。假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觉得我有血粘稠啦，或者是我有小中风啦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对吗？
对，可以哈。然后呢，假如说可能的话，有血液太粘稠了，也可以加一点点像是田七放进去，那么这样子也行。
OK， 好，田七也是胡医师经常跟大家讲的，田七粉也可以直接去吃。
是的，
好，那么其实听来听去，静脉曲张还和血液循环关系很大。刚才您讲了一个，说脾脏是统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藏血比较好理解，脾脏统血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能解释一下吗？
统的意思哈，就是统摄的意思，就整个它是管理它的意思。那就是说它统血啊，这样的心生血，这个当然以现代的医学的观念，他认为心哪里是生血的，心是让血液流通的，对不对啊？这个是现代的观念。但古人的观念呢，他认为心生血，脾统血，而肝藏血。那么这统血呢，就统摄住这个血液，统摄或者说管理的意思呢，那这样血液假如说有乱跑乱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有的人他流血，一流血血流不止，尤其是在女孩子有的时候到了这个月经期的时候啊，很可能就是来一个这个什么大出血崩血之类的，那这些呢都可以从脾来把它给这个收回来。脾呢就是做这种统摄，能够把它给抓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的，所以就是养脾也是一个关键啊，对于静脉曲张而言。
对，把脾养好了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感谢胡医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时间到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更感谢胡医师，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